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解箴言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打开圣经，翻到旧约圣经箴言。箴言是在诗篇的后面。箴言是一本十分实用的书，能够指导我们，叫我们知道如何处世为人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箴言书第十八章，讲到人口中的言语所带来的影响力是十分大的，它可以兴邦也可以丧邦。所以谨慎言语是我们生活中所必须的，所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一点也没有错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箴言第十八章第五节，让我来读这一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瞻寻恶人的情面，偏断义人的案件，都为不善。我们千万不可跟恶人妥协，对不法的人我们是没有商谈的余地的。基督徒必须维护公义，伸张正义，站在真理的一边，不怕强权。这个原则不但适用于我们个人，也适用于国家和人民。国家必须有法律，行公义，绝不能与邪恶的国家联盟和协议，这是不可以的。这个原则是我们做人处事的指标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十八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的经文。愚昧人张嘴起争端，开口招鞭打。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，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。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心腹。这里说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心腹。因为传舌是私下所传的秘密，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听，好满足自己的好奇心。但其实传舌人就是愚昧人，是无知的，具破坏性的影响力。他们就是问题的根源。多少人际关系的问题就是由这些人产生的。他们挑起争端，诸多的埋怨挑剔，是我们要远离的人。人的心里都是爱批评人过于赞赏人的，我们要学习怎样去欣赏别人的长处，而体恤别人的短处，这才是处世之道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十八章第十节的经文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城，义人奔入便得安稳。耶和华的名同样就是耶稣基督的名，他之所以称为耶稣，是因为他要将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还有他 他也称为弥赛亚，是神的受膏者，他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是救主，是坚固台，我们可以进到他里面得着安全和保障，没有人可以将我们从父手里夺去，我们是安全的，是稳妥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十八章第十一节，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，在他心想犹如高墙。以色列人和教会之间是有很多基本的分别的，物质的丰裕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，可是这应许神并没有给教会，神应许要厚赐百物给他们，神也照样的行了。而神所给以色列人惩罚，就是夺去他们的财物以作为惩罚。教会并不是以色列人的延续，他在很多的方面跟以色列人是不同的。当然我们可以把两者拿来作为比较，看见其中有相同的，但也有不同的，而不同的比相同的多。教会并没有获得物质的应许，神所应许给教会的主要的是属灵的福气，正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所说的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因为要面对撒旦的攻击和征战，所以拥有一个坚固的堡垒是必须的。这些高台、坚固台、城墙都是能抵御敌人、保护我们的。这些东西所代表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话。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现今的处境。今天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中，各种的试探和试炼临到我们，我们是何等的需要神的话语。我们要深入的、直接的去研读神的话。虽然很多课题的探讨都是好的、有帮助的，比如说美满的婚姻生活、如何跟人沟通相处等等，这些主题都是好的，但是绝不能够取代我们直接从圣经中吸取神的话语，学习神的教训。因此没有一样的东西可以取代神的话语，只有切实的去研读神话语的人，生命才有保障。我们不单是白纸黑字的去读过就算了，乃是要进入圣经的真理去，得着它的亮光和启示。圣灵可以在这方面帮助我们，他是我们的教师，他的工作之一就是帮助信徒进入真理，而圣灵所给我们的指引是最正确的，因为圣灵就是神。接下去我们读箴言第十八章第十三节的经文，未曾听完先回答的，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。这是很常见的现象，很多人还未了解和明白对方的处境和问题，就先行判断，这往往是错的。我们必须学习在表达意见之前，先了解有关的一切事实，才好下断语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十八章第十四节，人有疾病，心能忍耐，心灵忧伤，谁能承担呢？如果我们跌伤的腿可以医好，虽然是很痛苦，但是也能够忍受得住。可是心灵破碎了，整个人也就崩溃下来了。在这样的时刻之中，只有神才能够给我们适当的安慰和鼓励， 赐给我们勇气再去面对人生。我们可以追想尼希米的时代，尼希米带领以色列人回国重建城墙，当时虽然有很多爱国之士都回去，并且积极努力地建造城墙，但是他们仍然没有神的话语。后来当尼希米将神的话念给他们听的时候，他们就看见自己所行的和神的要求相去太远，于是他们开始放声大哭，表现得十分悲伤。可是尼希米叫他们不要哭，因为这是欢乐的时刻。他说，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十节，你们不要忧愁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这是十分重要的信息，耶和华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。这真理我们明白吗？我们能够掌握得住吗？当我们以主耶稣基督为喜乐的时候，他就在我们的心中占了首要的位置，我们的心灵就不会再悲哀破碎。今天环绕在我们四周的有许多心碎的人，有些年纪小小的心灵就已经受到创伤。我们怎样去面对伤心的时刻呢？要将神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，把我们的一切都交给他。这样无论我们遇到什么，失去什么，我们仍然拥有基督，而他也成为了我们的力量和喜乐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十八章第十六节的经文，人的礼物为他开路，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。有人将这一句的箴言跟第二十五章十四节做个比较，说这两句的箴言的教训是互相矛盾的。这里说人的礼物为他开路，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，而二十五章第十四节则说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云。其实如果我们看全章的经文，了解了它的上下文，我们就会看见两者所讲的是一个对比，但不是一个矛盾。这节经文讲的是礼物，礼物在圣经中也可以翻译为恩赐。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所给的恩赐，而圣灵的恩赐是一个极美的信息，是应该传扬出去的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的经文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这里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这句话是多么的严重。我们可以用舌头来传讲福音的信息，使人得着生命。同样，我们若是不小心，也可以用舌头讲一些使人离开神的话语，这就成为了死亡的工具。虽然舌头是这么小的一个器官，但是它的力量犹如一把快刀，一件锋利的武器，我们不可以不留意。圣经有许多的地方都讲到舌头，除了箴言之外，新约有许多处。接着我们读箴言十八章的第二十二节，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，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。圣经将舌头的影响力跟得着贤妻这两者放在一起，其实是十分有意思的。 当男女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，多半是用说话来表达的。从言谈之间，两个人的认识加深，了解加深，然后恋爱成熟，结为夫妇。舌头用得好不好，两个人都有责任。而婚后的妻子是否称得上为贤妻，也是跟舌头有关的。箴言也有论到长舌的妇人，往来搬弄是非的妇人，争吵的，喋喋不休的妇人，都可能成为幸福家庭的致命伤。因此，小心选择你的配偶，要从他的说话中观察他是怎样的人，怎样的性格。舌头不但是操生杀的大权，同时也是婚姻幸福与否的关键。得了贤妻的是得着好处，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。贤妻是神所赐的，也是一生受用不尽的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十八章第二十四节：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，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这是主耶稣所给我们的教训。我们如果想得着好朋友，我们也必须先开放自己，对别人有坦诚的态度。因为感情是双方面的事，我们自己是否已经做到一个可以为别人知心朋友的人呢？如果是，我们才有资格去寻得一个对我们也知心和坦诚的朋友。这里说，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，他是谁呢？他就是耶稣基督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四节，耶稣说：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有一首诗歌说：耶稣是我的好朋友。当我们唱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自问，我有没有遵行他的命令呢？主耶稣说：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那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不遵守主的命令，不听从他的吩咐，我们就不是他的朋友。这是很明显的试金石。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比弟兄更为亲密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为了爱我们，甘愿为我们舍命牺牲。他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二十节说：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样的关系不是比朋友更亲密吗？另外，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又说：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还有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三节，耶稣对门徒说：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那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这样的安排是最完备最美好的。我们有一位亲密的朋友，远胜过我们的弟兄，这是何等的福气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箴言第十九章，继续讲解所罗门所给我们的箴言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箴言第十九章第一节的经文：行为纯正的贫穷人，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。神在圣经中禁止我们称别人为愚妄人，但是圣经本身 却有许多地方提到愚妄人，因为实际上的确有不少愚妄人的存在。圣经是让我们认识到何谓愚妄人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十九章第二节跟第三节，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，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。人的愚昧轻拜他的道，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。过去我们已经说过，箴言是以希伯来人的平行式诗体所写的，有同义的平行体，有反义的平行体，也有将意思引申和扩张的平行体。现在很明显的是讲到一些属神的儿女跟一些不是属神的儿女的对比，一个是行为纯正的站在真理上的，但是另外一个这是自私的无知的，神称他们为愚妄人。愚妄人是怎样的人呢？他是心中无知的，这些人并没有自省跟自觉的能力。虽然他是无知，但是他自己并不承认也不察觉，还自以为有见识有聪明，难怪在神的眼中只是愚妄人。世界所给人的知识往往就是这样的，他所教导的只是身外的知识、技术、理论，但是对于自己却一无所知。但真正的智慧人却是先了解自己、认识自己的，而圣经就能使我们得着这样的知识，可以做一个真有智慧的人。好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不继续往下讲，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还要继续讲解箴言第十九章。现在我先把这一章，就是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的经文先读一遍，请各位思想预备。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，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，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。人的愚昧轻拜他的道，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。财物是朋友增多，但穷人朋友远离。做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，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。好失散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，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。贫穷人弟兄都恨他，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。他用言语追随，他们却走了。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，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。做假见证的不免受罚，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。愚昧人欢乐度日是不合宜的，何况仆人管辖王子呢？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，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。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，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。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，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祷告感恩。主啊，我们为着今天有机会听见你的真道，查考你的话语，献上感谢。 这么宝贝的话，纯净的，有智慧的，能够快活人的心的，能够使人有真知识的，到哪里去寻找呢？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我们今天能够听见你的道，能够传扬你的真道，这是你赐给我们的特别的机会。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，永远不改变，你的话是愚人有智慧，你的话存到永远。但愿主恩待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，能够把你的话存记在心，又实行在生活当中，使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